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光芒仍旧会在他们的视网膜上投下一个明亮的光晕，并且渐渐地扩散，一直弥散进他们的大脑深处，将所有的思绪全都给唤醒。一时间，每个人的心中都陷入到一种恍惚的状态，前尘旧事如同海啸一般的在脑海当中激荡不已，酸甜苦辣咸五味在他们的口腔乃至于胸腔之间来回的滚动着，更有喜怒哀乐惧等各种情感在他们的心间四下涌动着。与此同时，五脏六腑似乎全都被摘除出来，晾晒在白光里，任由这些白光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抵挡消毒，直至所有的内脏全都清无起来。于是整个人恍若经历了一场浴光重生，整个肉体被重新打扫得干干净净，所有的记忆被漂洗得一清二白，而唯一的灵魂被浸润得清澈透明，一种难以言喻的愉悦感弥散在整个泡沫里，大家伙都忍不住闭上双眼，任由着身心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一般的自在地漂浮着。第一个从这种顶级按摩的享受当中清醒过来的乃是冷寒铁，将它唤醒的则是一阵轻微的震动感。他是先天的武士，即便是白光的笼罩和轻抚都始终无法让他完全的沉溺进去，仍要保留一丝灵台处的清醒。这份清醒让他无法像芸芸众生一般的放纵享受感官的快感，也不会让他像天下苍生那般的迷失自我。于是他纤细的神经能够突破温柔乡的包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外界的轻微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他们所乘坐的巨大泡沫不暗了。冷寒铁以手遮额，勉强地睁开双眼来观察四周，率先映入他眼帘的乃是一大片金黄色，就像秋天的时候无边的麦浪在他的面前堆积起来，重重叠叠的稻谷全都冲他展开自己成熟的风姿。这片金黄色铺天盖地填满他的世界，堵死他的器官，攥住了他的心脏，让他一时之间整个人像只木头一般的处在原地，连眼皮也无法眨动一下。其他人也感觉到四周环境的异样，一个个恋恋不舍地从这迷离状态中给脱离出来，从灵魂的天堂里重返到现实的土地上。睁开双眼，只是一眼，他们刚刚收拢回来的灵魂神魄一下子都被击败了，一个个全都像冷寒铁一样的目瞪口呆，无法呼吸，只有那巨大的震撼感将他们紧紧地所包容着，就仿佛魂飞魄散的哪吒被太乙真人用莲花给裹住一般。那些支离破碎的魂魄只有经过长时间的修炼才能重新归于一体，那些凝固住的目光只有经过岁月的轻轻敲击才能四分五裂开来，化作心底的一声惊叹：天哪，金殿！传说当中的金殿就这样的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恢宏雄伟，金碧辉煌，精美非凡。整座金殿高约30米，接近寻常的10层楼高，底部有部分深陷在厚厚的淤泥当中。如同传闻那般，金殿完全是由金砖所砌建而成的， 这些金砖和冷寒铁他们先前在岩洞中所见到的黄金一样，四面有阴有阳，砖和砖之间的阴面和阳面完美的契合在一起。于是整座金殿没有采用任何的粘合剂，却牢牢地屹立了数千年，没有被任何破坏的迹象。砖与砖之间的缝隙薄的连一张刀片都无法插进去，如果是从远处望去，甚至觉得整座金殿浑然一体，就仿佛是用一个模子直接浇灌出来的。金砖砌成的墙面上镌刻着各式各样的花纹，有飞鸟走兽，有奇花异草，也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人面蛇身的异形，夜生双翼的天使，龙有光环的神人，这些雕像密密麻麻的布满整座金殿，仿若是一只肆意生长的爬山虎，将四面八方的墙壁全都给笼罩住了。这些雕像的内容看似随意而凌乱，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白光的映照之下呈现着某种规律性的闪动，似乎画作当中存在着灵魂，随时准备挣脱金殿的束缚飞升而出。可是等你定睛望去，想找到里边所暗含的规律的时候，却发现闪动在你视网膜内连成一片，仿佛变成了一片波光粼粼的汪洋大海，所有的秘密全都隐藏进了蓝色的海水底下。冷寒铁尝试了三次，每一次都是这种结果，最终只能是无奈地放弃了。很显然，金殿上所刻画的画超出了人类眼睛的极限，在没有借助特定仪器的情况下，人类是根本不可能破解出其中的奥秘的。对于金殿而言，内涵的奥秘还有很多，比如说千百年的光阴过去了，无数个日夜水流的冲刷，乃至于部分金殿沉陷于淤泥当中，可是在金殿的身上却找不到任何的污迹，数千年的光阴对于他来说仿佛就是弹指一瞬间，了无痕迹。这一切都有赖于泡沫的保护，如此宏大的金殿竟然被一个超级巨大的泡沫所笼罩住了，这个泡沫仿若是一个超级金钟罩，隔绝掉外边的水流、鱼虾以及浮游生物，让金殿始终生存在一个完全洁净的空间里，远离外界的污染和打扰。于是成千上万个斗转星移在此间都成了凝固了，唯有头顶上的光芒像是仙女那飘逸的长发一般，从金殿的屋脊上流泻下来，流光溢彩，灿烂夺目，在每个人的眼眸当中撩拨出无数的星星点点。如果说时光对金殿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就是让它在漫长的岁月里以着自身上百吨的重量压迫着身下的淤泥，这个重量超出水流对于巨大泡沫的承受力，于是陷进去有一米左右深，掩盖了半个金殿的大门。或许这也是古人的一个设计吧，希望借助淤泥的保护来阻止外人侵入到金殿内部。不过如今金殿的大门却被人强力地打开了一道大概10厘米左右的缝隙，勉强容许一个人侧着身子挤入进去。很显然，这应该是林从熙的杰作。淤泥没能尽到自己的责任，乃是因为林从熙和冷寒铁他们所乘坐的巨大泡沫发挥了作用了。他们所乘坐的泡沫和包裹金殿的泡沫应该是同根生的，在茫茫宇宙间相逢，很快就相互的融合在一起。 冷寒铁他们的泡沫遇上了体积超出自己上百倍的金电泡沫，就像是一个婴儿见到母亲一般，激动地投入他的怀抱，与他融为一体，让金电的泡沫瞬间胖了一圈，由此带来浮力增加，于是带动整座金殿从淤泥当中拔高了大概50公分左右，从而为人类拨开淤泥的前置力量提供了空间。冷寒铁他们像是中了魔怔一般的呆呆地站立了有5-6分钟，眼睛根本不舍得从金殿身上移开，眼前的场景就像一场太虚的幻境，那么的飘渺，那么的不真实。最重要的是，金殿所反射出的阳光散发出的光芒似乎带有一种神秘的魔力，可以轻易地射住人的眼睛和灵魂，让人忽略了面对的是一座建筑，一座凝住主时光的古老建筑，而在心底将其视为了一个神灵，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一个让人想要跪下膜拜的神灵。事实上，曾经心向于佛的花染尘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跪了下来，双手高高的举过头顶，整个上半身贴伏于地，乌黑色的头发如同黑色的睡莲一般的披散在地上，遮住他的容颜，他的神情。可是从他这副信徒十分虔诚的表情姿势当中，谁都能想象出来，他这一刻眼中已经满蓄泪水了，以及他心底的虔诚。其他人虽然没有跪下来，但是在这一刻都有种被彻底的降服的感觉。王威义下意识的双手合十，口中是念念有词，感谢一路庇护他们的神灵，感谢神灵将自己带到金殿身边，感谢上苍让自己在遍体鳞伤的机会之前有时间有机会站在魂牵梦绕的金殿的面前，一诉衷肠。巴库勒、楚天开、杜振臣等人都是心潮澎湃，一路上的披荆斩棘、历尽艰险，能够换来眼前这摄人心魄的凝望，只需看一眼也就没有遗憾了。这种从肉体到灵魂的震颤感，人生能有几回呢？沐浴在这样的神迹光芒之下，世间能有几人有此幸运？纵然是铮铮铁汉，但是在这一刻里眼泛微光，愈燃愈气。最终还是冷寒铁把大家从这如梦如幻的迷离情绪中给带出来了。到了金殿了，咱们就进去看一看吧，小心林从熙的埋伏。说着楚天开拔出枪，不害怕，他手上只有一只破弓，不计似的。冷寒铁把他的手给按下来，在这里或许一把弓要比一支枪更管用，恰比如他可以用弓箭成功的引诱出深渊里的龙，而枪就不行。普开桥拍了拍手，对呀对呀，上一次在湖面人的墓冢那边，刘大当家的对着一具水晶棺材开了一枪，结果子弹逆飞了过来，后来他再开了一枪，直接引起了爆炸，险些把我们都给烧死了。楚天开不由泄气了，在金殿建造者面前，他们手中的枪恐怕连根烧火棍都不如，倘若他盲目的开枪，说不定真的会遭来横祸。林从熙定然是事先了解了有关金殿的线索，所以才会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蓄意收藏这黄金剑留为己用。可惜他们先前里轻视了林从熙，才会让他抢占先机，率先进入到金殿当中。而金殿之内定然存在着很多超越当代文明的高科技产品，如果被林从熙给掌握，那么对于他们的进入来说将造成极大的威胁。 楚天开在心底有些懊悔不已，后悔自己先前不应该睡着，让林从熙有机会从自己手底下逃走。给他们的任务平添了很多的变数，处于一种将功赎罪的心理。他抢在众人面前决意充当探路的先锋，也是危险系数最高的角色。我先上，你们跟着我就行。冷寒铁没有阻止他的行为，却默默地将他背后的背囊调转了个方向，移到胸前。如此的话，就形成了一道防护。林从熙手中的紫檀硬弓虽然是一把古代神器，但是以他的臂力，并无法把硬弓的威力发挥到极限，即便射出箭了，也不可能穿透背囊的。怀着激动而又不安的心情，大家伙走进大门。先前里头顶上的光芒太盛了，制约住了人的观察，因此他们并无法对金殿进行观察细致。只有当他们走到高达3米的金殿大门之下的时候，抬头仰望着这座交织着梦幻色彩和神秘色彩的大殿的时候，才发现它是多么的宏伟而壮观，又是何等的精美绝伦。金殿的每一块砖上几乎都雕刻着画面，这些雕刻精细，精细到难以置信。植物的花朵可以清晰地看见叶脉、花瓣，花瓣的每条纹路，而人物身上的衣服褶皱，每一根头发更是历历在目。最细微的线条甚至不及头发的1/5。大家一边在观察，一边在心头惊叹不已。在这些美轮美奂的古迹面前，他们都有种自惭形愧感，仿佛自己身为一名莽荒时代的原始人，不小心穿越到了文明社会了，只能以一种膜拜迷乱的情怀来瞻仰着眼前这些璀璨的文明结晶。当冷寒铁的手指触摸到这冰冷的黄金大门的时候，心头却涌起了一股震颤之情。多年里淬血所养成的敏感性，让他在穿过金殿之际捕捉到了死神冰冷的刀锋。这种死亡的压抑感甚至穿透他的骨骼，刺入到他的血脉当中，让他不自觉地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胸口间的一口浊气压制的他几乎挪不开脚步。最为难受的是，他总觉得有一双阴损的眼睛在阴暗处正盯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而对方的眼神当中潜藏着毒箭，随时可能对他们射出那致命的一击来。出于本能的警觉，他抬起头来观察了一下左右四方。他忽然感觉到大门上的花朵和青藤当中似乎有一道寒光闪过，那种被人盯视的不自在感又一次升腾起来。难道眼睛是藏在花朵和青藤当中的？他后退了一步，差点踩中身后的蒲开桥。蒲开桥伸手托住他的肩膀，怎么了？怎么不进去了呢？